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身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今天是四月一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踏入了四月的第一天，也是呢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经历了从上个星期的这个圣周 Holy Week， 就是要迎接主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然后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受难整个过程，还有在这个他受死埋葬三天后复活了。那昨天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星期天，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庆祝主耶稣复活。传统上呢，如果某一些的国家可以呢去庆祝复活节的，比如好像嘉妍所居住的城市香港，我们现在也都是一个假期来的。当然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今天呢这个假期，可以跟家人好友一同休息之外呢，也可以来思考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什么。那如果大家呢有庆祝过这个复活节啊，相信呢也不会陌生，你会在这个时候你见到很多象征着复活节的一些的物品。但是我们千万呢就不要被这些物品去让我们呢的焦点就模糊了。复活蛋啊，复活的兔子呀，还有那些花朵呀等等啊，甚至呢有一些的商业一点的地方，他们就会趁着这个时间了推出很多的礼物啊，或者呢蛋糕啊，消费的一些的物品。其实这一些都不是我们复活节的焦点，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放在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大能让我们都有盼望。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也可以给你有这个盼望的这个感觉呀。我们继续呢在复活节星期一呢，我们会跟大家一同的来收听当巴有妙计第二个系列的第八集。我们还会继续呢有邱博士呢跟我们一同讲一下医治创伤的方法的下一半的内容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的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第八集，同心一致管教儿女，上部分。
黄爸爸你好。
哎，你好啊。
上一次我们不是谈到教养孩子要爱与管教并行吗？
对呀、啊、
那么具体来说该怎么做呢？你是怎么样管教你的儿子的啊？
我的两个儿子开始长大，大儿子呢已经到了青春期，所以我现在呢比较多与他们一起来讨论，然后给一些意见和引导，让他们自己来学习做决定。乐启这个年纪呢需要清晰的指引，所以这些方法呢不太适合他。
那就是说，就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管教的方法要有不同，这样讲对吗？
对呀，没错。
是这样子啊。
坦白的说呀，我的大儿子出生以后，我对教养孩子是没有什么头绪的。有一次太太看到一份有关管教的文章，觉得很好，就拿来给我看。我看过以后发现自己有很多东西跟太太唱对台，所以就跟太太一起来商量怎样同心协力的一起去管教。
我的太太也是常常说啊，我是跟她唱对台的。
哎，你说来听听，我们做爸爸的应该也有不少共同点啊。
比如说太太呢就希望乐琪吃饭的时候呢专心一点，吃过饭以后呢再玩，因为之前呢试过一边吃饭一边玩啊，就用了一个多小时来吃饭呢。
其实不少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呢有时候下班回家就想轻松一下嘛，就会一边吃饭一边用手机上网看视频。那乐琪看到我这样做的时候呢又要来看，不给他看呢他就闹，饭也不吃了。
哎，其实呢我以前也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的大儿子的眼睛啊只是看着电视，太太就说呀定下规矩也没有用，我来带头破坏了。
哎，那黄妈妈应该很生气了吧。
当然生气呀。她后来说呀，家里定下的规矩应该是所有人都要遵守，那么不但可以提醒孩子，也提醒自己要建立好的榜样。后来就算儿子闹，我也会告诉他，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吃饭以后呢我们再看电视，儿子看着我们就知道要怎样做了。
那上个星期呢其实有件事儿，就是乐琪呢在家里涂鸦，一整面墙都给他弄花了。哎呀，画笔呢又乱丢在地上，地板呢都是那些画笔的颜色。哎呀，本来他的妈妈答应给他吃巧克力，后来是要求他先帮忙清洁好才可以吃啊。我呢，哎呀，见他想哭想哭的样子，那我就跟他说不如先吃一颗吧。
以前我也是这样的，那黄妈妈就会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呐。
哎，妈妈都是这样的，乐琪的妈妈也差不多。
哎呀，我啦，后来发现呢，儿子有什么需要都来找我，不太听他妈妈的话呀。
啊，所以呢，爸爸跟妈妈的管教方式要一致，不可以双重标准。不然孩子就会找空隙去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是啊，而且也不要朝令夕改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然孩子就很难适应，也不懂得怎样随时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啊。
哎，还有黄爸爸，之前跟乐琪去逛那些玩具店，他看到一个挺贵的过家家玩具拿着不放要我们买啊，我们就跟他说之前说好那天只是可以买30块以下的玩具。哎呀，他就在店里大声的哭闹，哭了5分钟也没有停下来，旁边有很多人在看，我觉得好尴尬，所以最后就买给他咯。
哎，我们做爸爸的都会有点怕麻烦，
是
希望尽快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容易妥协。但我发现呢，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样就会没完没了了。
我就说那些小孩子是很聪明的嘛，如果乐琪知道哎，只要闹的话爸爸妈妈就会回心转意，下一回啊拒绝他的话，他就会用相同的方式争取他想要的东西了。
是啊，无形中鼓励了他发脾气的行为。我和太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刻意忽略儿子引人注意的不当行为。
哎，但是在当场的时候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他安静下来了？
我会给儿子一点时间玩玩他想玩的玩具，满足一下他的需求，是可以减低哭闹的情况。或者答应他等他生日或者过年的时候再买，他们就会接受的。而且期待一下的话， 未来真的拥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珍惜啊。
哎，这是理想的情况呢，但是如果还是闹的话又怎么办呢？
有一次啊，我的小儿子一直哭闹不停，我很想发脾气当场骂他，幸好我太太提醒我要保持冷静，我就先把儿子带离玩具店，等他情绪缓过来再慢慢的跟他说。
哦，这个方法好啊，我下一次试试看。
好啊，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其实啊，想一想呢，我们这些当爸爸的也不会太赞赏自己的孩子，一来呢，我自己长大的过程呢也很少被赞，大人都说赞的太多的话呢会赞坏孩子的，有时候呢想赞赏那些孩子的时候呢也会不知道怎么做啊。
哎，是啊，我大儿子小的时候呢吃完饭就帮助收拾，其实很乖呀，我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妈妈就赞他懂得分担家里的事，他现在也很乐意来帮助家里做家务。
啊，有时候呢我自己帮忙做家务啊，但是就越帮越忙，太太的就唠叨我了，我就怕他不高兴，我就不做了。
所以如果想鼓励孩子重复做他的好行为，就要肯定和赞赏孩子。我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从父母的反应来学习那些好的行为，如果父母赞赏和认同，那孩子呢就知道是好的行为，继续做的机会呢也就会增加。
那其实呢怎么样赞孩子呢我也不太懂啊，说来说去都是乖孩子好孩子之类的。
嗯，其实呢我也是慢慢摸索的，我太太跟我说呀，可以欣赏孩子的行为，比如你刚才很有礼貌，你很乐意与朋友来分享，也可以赞赏他的特质，比如说他很有耐性很勇敢。后来我也体会到，就算结果啊不是我所想象的，也可以重视和赞赏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努力。
嗯，这些我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但不要为赞赏而赞赏啊，夸张的来表达，或者本来没有的都赞，这对孩子是没有帮助。
嗯，原来是这样。
还有啊，我发现用行动来表达也是不错的。
哦，是吗？
哎，有时候我会给儿子一个拥抱啊，一个微笑啊，或者点头，或者是拍拍他的肩膀，他们都接受到我是肯定和赞赏他们的。
如果多给乐琪一些奖励的话，会不会更好呢？
用物质奖励其实也是很需要有智慧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主要都是用物质来奖励孩子，现在他的儿子开始跟他讲条件，如果不给他想要的就不理会他们。
那不是就失去了原来想鼓励孩子有好行为这个目标吗？
反而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啊。
那黄爸爸，其实要做到这些也需要多留意孩子才可以啊。
不过我发现这样做另外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更理解两个儿子，而且他们知道爸爸有留意他做得好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肯定了。
今天谈的东西都很具体，很有帮助，那我要回去跟太太好好商量一下了。
哎，小新哥，我来为你祷告啊。
好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虽然小新哥和太太第一次做爸爸妈妈，但他们都很疼爱自己的女儿，很想好好的管教乐琪，建立她的生命，求你祝福乐琪在他们爱的呵护下成为一个有爱懂规矩自信又自在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兄弟，我的姐妹，谢谢你在神的爱里祝福和伴随。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在主里真诚的祝福你，祝福你白天到黑夜，有天父爱相随，无论到哪里，有恩典领导你，每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祝福你，祝福你，在基督里祝福你，你爱我，我爱你，在主爱里我们合一。兄弟，我的姐妹，谢谢你在神的爱里祝福和伴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在主里真诚的祝福你，祝福你白天到黑夜，有天父爱相随，无论到哪里，有恩典领导你，每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祝福你，祝福你，在基督相随，无论到哪里，有恩典领导你，每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祝福你，祝福
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妍。我们刚刚听过是当巴有妙计，我们有杨天成老师和秦贤老师的角色扮演，继续透过当巴的经历呢，来跟我们有这个有趣的教导。 希望大家在当中可以学到东西啊。如果你们听过了我们这些的一系列的内容，觉得很有意义，学到什么，或者你有什么得着啊，希望大家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和我们联系。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除了是有这个热线电话呢，也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好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重温过去邱博士对于我们宝贵的教导，关于医治创伤的方法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第四个可以爬起来的是叫做互疗，互相的互。那这个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个人参与一些小组、小团体，
对
啊、就是就是比如说这里啊、在美国这个常常我不晓得这个在国内有没有酗酒的支持小组啊，或者一些色情
或者
沉溺的这些 addiction 啊，酗酒啊，或者
赌
博啊，什么这些，那。就是说来的人都有同样的困扰或者捆绑，但是呢因为寻求这个其他人的帮助，同路人，所以在那里大家分享自己的伤痛啊、挫败啊、挣扎这样子，诶，会给你看见一些亮光。
对，
那这一种小组里面你就不会很孤单，也能够听见别人分享他的挣扎，那慢慢可以跳出来。
对、这个互疗其实也很适合在教会里面。
对，如果有那个关系，有那个信任，就比较可以做。
哦，
如果没有那个关系的话，那又怕这个所谓的保密的问题啊，所以有一些人就不一定能够找得到，或者觉得安全。
是
啊，反而是对外的那些、但是如果关系有爱有信任，那是最好在教会里面。
这是伤痕医治途径的第四方面，就是互疗了，是吗？
就彼此的治疗，
是
透过小组、动力等等。
是的、
最后一点呢，那就是神疗了。那就是说可能这个当你靠自己或者靠别人的帮助都行不通了，自己的创伤没有人能够明白，痛苦没有人能够分担，伤痕没有人能够医治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完全带着破碎的身心灵回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面前。
对，那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那通常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对
啊，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退到安静啊或者旷野的地方，那不靠人也不靠自己，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然后等候圣灵的医治，那让圣灵工作从心里面有个新的翻转这个。那很多人是透过这个神亲自医治。
对，这五方面的提醒非常的宝贵啊、真的是可以借助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治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想请教这个邱博士。我们明白这些东西，那我相信当我们要复合的时候呢，也应该有一些步骤在当中，应该去做的吧。
比如说一个很亲密的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受到很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是
那怎么去复合呢？怎么样去能够重新再爬起来，重新再相爱呢？那通常大概包括这几方面。第一个，你一定不要钻牛角尖，只是想到对方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子待我，然后不断的想他怎么伤害你，说过什么话啊，做过一些什么破坏，那个对你一点建设性没有。
是，
所以你一定要安静，全然的安静下来，然后回到神的面前。 那跟神连接，等圣灵用默默无声的安慰来做医治的工作，这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先安静。
是。
第二，要求圣灵光照，一巴掌拍不响，所以不一定全部都是对方的错。
对。
所以求神光照，看见你里面有没有责任。所以就像诗篇诗人说，神啊，求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让我自己省察我自己做的不对的。所以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向神认罪，因为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他一定赦免我们的过犯。
是的。
那你才能够有能力去面对自己，面对对方。所以这个要向神认罪，约翰福音一章九节那边说得很清楚了。
对对。
第三呢，
嗯，
就是你要开始为对方祷告，那个不管他是有意无意，你可以说他是敌人或者伤害你的人，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当你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去跟他和好。
是的。
你一定需要有这个装备。
嗯。
你能够为另外一个人祷告，表示已经有好的开始。
对。
不然的话，你拒绝为他祷告，这个祷告也可以变成一个为敌人的祝福。
嗯。
求主相信主，我奉主的名，除去你心中所有的恶毒。
是。
不管是有意无意的。让圣灵先医治你，安慰你，然后给我机会，我可以跟他面对面所以这个第四点，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边，不要含怒到日落，就等于说要尽快和解
和好
生气却不要犯罪，
是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我们做了前面这些步骤的时候，那就不要拖延时间了，
是
就尽快。不管那个效果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准备好了要跟他道歉或者这个等等，对方不接受他可能
对
那你心里要有准备，没关系，你还没有准备好 it's okay， 但是我是很真诚的，因为我在主面前我看见我的亏欠，对你的亏欠我也有责任，所以我先向你道歉。所以你有这个主动的一步的话，这个机会就非常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恩爱夫妇营里面有一个做丈夫的，他过去跟妻子那个关系僵得不得了，但在营会里面第三天两夫妻抱头痛哭，
彼此
认罪好了，那结果刚好是他们送我回家，我上了他的车子，竟然太太开着，他请太太开着，他拿起电话就摇了一个电话，原来是给他在大学的儿子，在那边，他说：“孩子，爸爸，
错了，
对不起你，因为我刚刚参加完一个聚会，神叫我看见，对你妈妈有很多的亏欠，爱与不够，也是因为我们夫妻没有相爱，所以让你童年受到那么多的伤害。圣灵光照我，所以今天爸爸特别打这个电话，要向你道歉。”你可以原谅你的爸爸吗？那边我听到那个孩子大哭，
很感动，
大哭。他说 ：“This is not my father， 这不可能是我爸爸。”那你就看见圣灵那个改变的，他就是愿意尽快采取主动，听见而去行的，有福了。夫妻可以复合，他跟孩子也因为他不是去参加一个教养儿女的这个 workshop。或者工作坊或者讲座，而是因为圣灵那么强有力的在夫妇营里面让他看见，整个家庭翻转，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些经验，所以要尽快和解。
是的，听众朋友，在夫妻之间有任何的困惑或者是一些苦读，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听，像邱博士所说的，去行的人是有福的。复合的步骤，再次的提醒：第一就是安静自省；第二呢，向神认罪；第三为敌人祷告；第四尽快 和解。第五，彼此的认罪。求神借着他的仆人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追求学习，让我们自己更新，也让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荣耀神。谢谢邱博士，谢谢你。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血脉。 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
复活节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后战胜死亡，带来永恒盼望的节日。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在迎接耶稣受难跟复活的前夕，让我们默想主的牺牲，主的爱。
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
让我们反省自己，更深经历复活的大能。
空中辅导祝福你，
活出更新的生命。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你好，陈姊妹。
啊，你好，你好。
啊，你好，陈姊妹，我是黄家妍老师，你好。
啊，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啊？
就是我这个。上夜班嘛，就是从夜里十二点到早上六点。
嗯，
以前没上过夜班，上的都是白班或者是小夜班。小夜班就是从六点钟到十二点钟，夜里十二点钟。但是自从上了这个大夜班开始，我因为早上差不多下班之后就吃饭，吃完饭就睡觉了，所以弄得我自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一胖呢就开始打呼噜。
嗯。
打呼噜呢，因为我老公也是上夜班，他也是开货车的嘛。
嗯。
到时候打呼噜影响他开车，他要跟我分开睡，但是分开睡，圣灵又提醒我，他说，你不可分床，夫妻二人不可分床而睡，恐怕给魔鬼留地步，除非是为了亲近神的缘故。所以我现在，我没办法。你说分开睡吧，我也怕这魔鬼那个圣灵提醒我不可以分开睡，不分开睡我又怕。影响他休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准备换一个工作，但是换一个工作，现在圣灵提醒你不可以换工作，因为我妈的缘故。我妈，我爸，前年就是有外遇，导致我妈现在灰心失望非常严重。她现在，以前我们家，她是办过教会的，后来拆迁了，拆迁了之后。现在新拿房子，我妈在审命以前说过的，她说如果我们新拿房子还继续办教会，但是现在导致现在这个月我爸的原因，他现在教会，我妈教会也不想办了。他以前他讲到上过神学班，教歌管家他都可以，也上过神学班的，但是基本上我什么事都找我妈，因为他什么事都懂嘛。但是现在我妈基本上都没有了，讲道又不讲了，教歌不教了。聚会有的时候有事的话，比如说家里有事的聚会都不一定去了，而且现在我妈灰心失望，常常讲那些活着没意思啊，或者说又不是神的缘故，我早就自杀了，就是讲这些。所以我妈现在需要一个人倾诉，需要一个人和她讲话，她和她分享啊，这些她发的这些牢骚啊，我需要有一个人听着。所以我感觉我神不允许我辞职，可能是因为我妈的缘故。我猜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一旦找一个新工作了，那些我原本手机上面很多找工作的群，他突然就没有了，就不找工作，这也不差人，那也不差人，我一旦继续上这个工作了，上这个夜班了，那些找工作做的群呢，他又开始加人了，这也找那也找，就是不是一次，好几次，好几次都是这样子。
你说谁找人啊？你说谁找人？
我手机上面找工作的、
哦、
很多找工作的这个群嘛。
是，就说当你、你刚刚说是当你想要找你是要找新工作的时候，又遇上了因为你说因为妈妈的缘故，好像对你的影响很大，
啊、
就好像姊妹，你很多的决定你都会因为妈妈的原因，然后就会影响到你的想法，是吗？
有一点，但是我搞好像祷告的时候，谁也有一点提醒说不可以换工作。
嗯，我因为我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妈妈现在这个情形让你不能换你现在的工作？
我跟我妈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一换工作，我妈就发火，好像那个意思不想让我换工作。
为什么呢？
所以我妈说这个工作挺好的，挺快活的，那个工作确实挺快活的。
那。但是姊妹啊，你现在年纪多大呀？
我36。
你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16年。
你16年结婚，可是你好像现在你仍然活在你妈妈的这个，就好像你还是小女生，你好像没有你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一旦不如我妈的意，我妈她会发火，
对，
非常的火，
所以我觉得
那样子，我就不敢说，我就怕她说她会心失望。
所以呢，姊妹
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有一点你要认清楚的，现在换不换工作呢？因为我刚刚听你说圣灵提醒你啊，这一句你非常小心，
对对，
你要非常小心，因为呢，我发现呢，你的。这么简单我们说的时候，我已经了解其实你的问题是不是你自个儿不能离开妈妈的那种我可以说因为你们俩的关系很紧密到一个点，就是你已经结婚16年了，你还是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好像成人的那个心啊，就好像你所有的东西你还是被你妈妈影响了，你的想法，你做事的决定等等，那个跟圣灵是没有关系的，你要了解
哦。
这个呢其实你换不换工作当然是要你自个儿去考量，现在你的到底你的身体的状况能不能够去应付这个大夜班，第一，因为你已经说了大夜班对你来说会影响你的睡眠质数，还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那为什么你还要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去做这个工作呢？是不是因为这工作很薪水很高了，或者是你的家庭很需要？那么很多因素你已经可以知道这个工作适不适合你嘛，为什么要拉扯到你妈妈呢？妈妈她已跟你，其实坦白说啊，你看圣经，你要看你刚刚提出来的那个经文其实不是这样讲的，不是这样解释。当然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7章他是讨论到这个夫妻关系，他要教导这个基督徒健康的夫妻关系，当然是要鼓励大家一同要不能分房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避免这个夫妻之间有一个因为你的关系如果疏离了，就会有一个有机会让彼此之间你们的可能是性生活不能满足的时候，彼此有这个诱惑，可能在外有诱惑，就结果呢你们的基础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大家有机会会犯罪啊，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可是你要看如果说你们是不是完全不能分房睡呢，其实是要看很多的因素，我们不能只单单看一个这样的经文就解释一切的。比如说他里面也有讲过，对，他里面也有讲过，其实夫妻可以当然不可以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可以暂时分房。他是在7章5节是讲到这个，因为你们当然如果正常健康的话，当然不需要分房。可是有一些时候，夫妻也真的是有他们自己的，比如健康的问题，好像你刚刚说，可能有一些夫妻那个丈夫他可能或者妻子身体有一些毛病，也许会影响 就是不能很方便大家彼此可以继续在同一个房间去睡觉，可是这个不代表他永远是要分房的嘛。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一个经文而困扰了你、你现在呢、很，我自己这样想啊，我虽然不认识，可是会打呼噜的话、跟你旁边睡觉的那个人当然会很困扰，对不对？他当然会睡得不好、
对对对，
而且你的丈夫还需要去开那个货车啊，你说那司机他的睡眠指数很需要，他很需要休息，如果你在他旁边睡觉、而且还打扰了他睡觉，那他工作的时候发生意外怎么办啊，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呀、
啊，
所以我们看经文不能只看一段然后你就断定这圣经教导我们就不能什么什么，你要看实际环境的、这个经文本身他想要去、劝导这个或者是教导我们基督徒的夫妻不能就是忽略了彼此的关系、爱的关系什么我们不能彼此的亏负，所以呢他不建议大家分开睡觉、可是在你们俩商量过彼此的情况、两厢情愿的时候可以暂时分房嘛，所以在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可以商量的空间，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的一个应用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有弹性的，这个我们作为两夫妻，当然你跟你丈夫只要你商量好，我们也没有彼此亏负啊，对不对？你们的感情也不会因为分房睡突然间你们就会有问题嘛，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的状况和你先生现在的需要，所以反而我觉得现在姊妹你要去解决的问题是，第一，是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大夜班啊，因为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作息和你的健康，你要好好的考量你是否继续还要做这个大夜班呢、对吗？对啊对啊，如果你千万就不要让妈妈的这个情绪就是会好像控制了姊妹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最不健康的，因为你已经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结婚了以后是跟我们丈夫二人成为一体，现在你要考量的是你跟你丈夫的生活，不是说你不要不要去照顾妈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必须要学会把跟你妈妈某一些的东西你要跟她分开来了，比如说妈妈会她不喜欢你做什么什么什么，她会生气，然后呢就好像很影响你这样的、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不健康的，因为你必须要长大了、你是成年人了，你也要跟你妈妈坦白说，这个妈妈我会有我自己的想法，请你不要担心我、我会自己想着怎么处理的、你不要让妈妈的情绪控制你，因为这个生活是你的、不是妈妈的，对不对？
对
对呀、妈妈她虽然在她以前你说她是一个传道人，然后遇上了这个你家庭的状况、整个人就已经好像连这个她的信仰也崩塌了，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需要去关心妈妈的一点、这个是你妈妈、必须要你去照顾的那一点，可是如果妈妈因为她自己不高兴、然后就要你去影响了你的决定，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你明白吗？对呀、对呀、
也是这样啊，明白了，
对呀、
就是哎呀你说的这下知道了，这下哎呀，原来心里非常烦，其实非常烦。现在是明白了，心里有数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可以断章取义，这一段经文
当然了，
不是你要
对呀、
好好开始念。
我们你知道吗
好好？
圣经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我们是要朝着我们每一天呢。你知道真正的一个我们基督徒要活出一个跟主耶稣有一个健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也要祷告、圣灵会提醒我们，当然圣灵会提醒你、可是圣灵提醒你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圣灵提醒你的里面他一定也会给你有平安的，就说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一个 平安的意念在当中，而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到底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其实圣灵也会提醒你这方面，所以千万就不要说有一些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就推是圣灵给我，不行的，不是的，圣灵给你的话呢，他一定会有身边有一些的印证，就是说你除了看圣经，比如你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会提醒你，然后呢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对你自己好，你的家人身边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也会带来好的影响，这个才是我们圣灵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去帮助我们。所以姊妹你当你这个现在你困扰你的，我觉得呢建议你还是跟你的先生好好谈一下，你们怎么样去调适你们的作息呀、这个才是重要，对吗？对对对，而且我也关心你的健康比较多一点点，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大夜班不是你们现在必须要家庭的经济必须要去做这个大夜班，要不要去改一改那个时间呢？你可以去找找一些的工作，不用在晚上工作那么晚，对你的健康也会好，对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也会好的，我觉得这个才重要啊。对呀、
其实我跟我老公他不是说好像一年到头就疯狂，不是的，有时候礼拜天有时候有空啊，我们还是在一起的。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没有分开睡了。所以我好像你说的我明白哈，就是跟我老公还是商量着来，没有说完全的分开。
对对，
说的也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看圣经吧。
是，对呀、对呀，而且我也是建议呢，姊妹要继续的有这个教会的生活。虽然说你现在工作是很忙碌啊，或者是很累了，不过呢，在属灵上，如果呢可以有人与你同行，帮助你，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刚刚你说你妈妈本身是一位传道，她当她遇上这些问题时候，到底她身边有没有其他的比如主内的可以来帮助他扶持他，我不知道你妈妈现在身边有没有这些朋友。
妈，她现在她拒绝和别人交流，交互的事情她也不参加，她也不会问，她也不会和别人说。
她是完全没有跟以前教会的人有接触了吗？
哎呀，她我们教会这个是教我们教会现在很复杂，我们教会能不能就五间教会，还分了四个地方的人带领。一个地方一间教会一个地方的人带你，这个间教会是另一个地方的人带你，四间教会总共加起来七八十个人吧。
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不同的人带领，是吗？
对，我们就一个村四个教会，四个教会五个教会四个省份的人带你。所以这很教会很复杂，所以我妈现在在另一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基本上，我们这个教会基本上什么都不管，只要有人来聚会，只要有人来讲道就行了，其他的，什么都管，什么信徒软弱啊，什么这样那样，
他
教会不管。
好，明白，他可以不管，但是他自己有没有去教会聚会？他有身边有弟兄姊妹在旁边跟他做朋友吗？现在还会有这个你的妈妈？
我妈正常聚会，聚完会就走了。
明白。那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就是你妈妈可以从她的伤痛里面呢慢慢走出来，你也要为你妈妈祷告，因为我听起来你妈妈应该是受了很多伤，就是过去她很热爱服侍的一位传道，可是经历那么多，就整个人都改变，就是受伤了，那她很需要反而是你妈妈她心灵里面的医治啊。除了是你为她祷告之外呢，我是鼓励姊妹，你也不要被妈妈的这个她的经历而影响你的信仰的生活，你自己也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信仰的家，就是属灵的家，可以跟你同行，帮助你，为你祷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啊，姊妹，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谈到这，那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方式跟你的先生沟通完了，你也考量一下要不要找一个新工作，让你的身体跟你的家庭都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好吗？
啊啊，好好好，谢谢啊，
嗯，好好好，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老师。
搜集世界各地有趣的育儿新闻，
讨论教养孩子经验中的喜与乐。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感谢支持。4月8号继续在空中辅导开讲
教养导航，
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看见仿佛现的彼岸。
听众朋友，来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是要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今天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听到陈姊妹的电话，我们也同心的为了姊妹现在面对的困难来祷告，特别是跟她的妈妈的关系，还有她自己找工作上的问题，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听到了陈姊妹的电话。其实姊妹呢，虽然她是从一个经文当中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呢可以看到她最重要问题所在，还是她跟她的母亲之间呢，还有一些不太健康的连结在当中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陈姊妹可以真正的独立，真正的跟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可以呢去切断，以至于她可以有一个从你而来一个健康的认识，他也可以带领他曾经受伤的母亲在你的里面疗伤医治，他可以呢重新回到过去呢对你的这个热爱跟侍奉的热情当中。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陈姊妹跟她的丈夫的关系，特别他们俩都需要上班，而这些工作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或者是他们的关系的，我们求你来开路，让陈姊妹她可以找到适合她的工作，可以不要这么劳累，帮助她跟家人建立好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让她有从你而来的亮光，看圣经的时候呢更有这个智慧，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